翻开经本第十一页，从第四行开始，经本十一页第四行开始。虚空如天宝床，不古自明，此众因中皆说念佛念法念比丘僧慈祥诚意，名为初见极乐世界宝树宝地宝池，是为总观想，名第六观。若见此者，除无量亿劫及众恶业，命中之后必生彼国。作是观者名为正观，若他观者名为邪观。在十六观境之中，那么这个按照次序讲是第六观。这个第六观呢，这还是属于极乐世界的依报，就是观极乐世界的依报。所谓依报了，比如说我们这个众生在这个世间，总之还有天地啊，还有这些个这个大地在这个衬托着我们呢，这就是依报，我们的依报。那么极乐世界的依报，前面呢开始第一关，我们就是关这个落日，第二关关水，然后水再变成冰，变成琉璃，就是整个变成极乐世界的大地啊。那么大地关成功了，就关极乐世界那些树啊。那么在这个观这个七宝池，这一步一步的观，观到今天这个呢，是观这个宝楼啊，极乐世界的宝楼。那么这也是总观，总观什么呢？把前面极乐世界从大地以至于七宝池各方面都分别的观过了，观成功了。今天把综合起来，哎，这就等于我们在学校里面这个学某一种这个学问是一样的。那么开头讲到一个段落的时候啊，把前面做一个综合的复习。那么今天讲的这一关呢，就是把极乐世界从开始做观以来所了解的那个依报啊，做一个总的复习，是今天是在这一关是讲这个情况。哦，这个观呢，我们来研究这一部观经，这个最重要的意义呢，就是来让我们了解这个佛的净土法门的这个理啊，这个道理。另外呢，在修持方面来讲，就是拿这个方法以及道理来帮助我们持名念佛啊，这是最重要的一个观念。那么即使这样，我们拿这个里边所讲的理论和方法都是来帮助持名念佛了。那么这个在看这个，我们当然不必按照经里边所讲的按照那个方法去这个去做这个观呢，可是我们平常把我们这个念头啊，常常的往极乐世界 按照经文所讲的这些个好的这个状况，我们把我们的念头放在了上面呢，那就对于我们这个帮助非常大，就能够使我们持名念佛很容易得到一心不乱。所以这个呢，我们了解这个是它的功用。再一点呢，就是说这个依照这个经文来用功夫来修这个观，为什么照这个观就能成功，由观这个落日后来就真正的见到极乐世界那个一报庄严呢？那就是说这个这些方法最重要的一点呢，就是说我们在做观的时候啊，必得要改变心理。改变什么心理呢？就是我们这个心呢，就要放在极乐世界那上面去，就当作我们这个人就是极乐世界的人，极乐世界就是我们的这个本有的这个故乡，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啊，这个世界就是我们在这个到这来就是真是一个客人，这个不是久居之地。哎，那么以这个心理来用功夫那就好了啊，那你这个信心愿力持名的这个功夫，那会一定往前啊，精进不会退转，而且功夫也很容易用得上。假使没有把这个心理换过来的话，总之觉得我是这个世界上的，这个世界很现实的，实实在在的这个世界呀，我们不能离开这个世界呀，啊，那就好了，那这个就是。你即使有这个心理的话，这个世界是一花一草啊，任何一个东西都能把我们拴住，把我们纠缠在这里，怎么样也不能够这个往生极乐世界去。所以这个心理转变非常重要，心理一转变，那么这个时间呢，再好的这个啊，这个东西，在这个名声方面，就做了大皇帝，我也不愿意干；在这个钱财方面，就是说这个拿好几座的银行给我们，我们也不要。那这些都是生生灭灭的这个生灭法，就像那个《金刚经》所讲的。啊，如梦幻泡影呢，这个世界上哪一件东西想想看都像梦幻泡影，自己一点也抓不住，抓到手啊就溜走，一下就溜走了，绝不可靠。了解这个事实啊，我们要是把这个地方呢当作是不是故乡啊，是客居啊，这是实在是事实是如此，不这样做也不行的。那么就是心要定在极乐世界上去。那我们一看，心里念头一想，那就很自然的了。我们就是念头就是回到自己家乡去嘛。念佛持名，这个一念一名号一提起来，就能引起我们这个心理就是这个愿力，一切都是回向到那个世界去。所以这个心理啊，必得要做这样的调整。我们看这个经文，众宝国土一亿界上有500亿宝楼，这 三句，那么就把这个总观的这个这个一个概要提出来，就是说这个前面所观的那个极乐世界那个整个的国土，整个的国土是怎么呢？就是众宝组成的，整个这个大地，这个地上的一切都是各种的那些很多的那个宝，造成功的。那么这个住啊，居住的那个这个等于我们现在的这个社区一样的，还有这些道路啊，一个街巷一个街巷，前面讲过有那些黄金啊。啊，各种这个化成这个做的这个道路，化成这个界限，每一个界，一亿界上有500亿的宝楼啊，就说一个住宅区的一个区域，一个界上有500亿的宝楼，那个楼也是啊众宝造成的，那个楼有多少呢？有500亿啊，500亿，你说说看，一个界上每一个界这个那个界这个区域之内，就有500亿的宝楼，这是把这个极乐世界啊，那个宝楼的这个连通那个国土。整个提出来，楼阁中有无量诸天作天祭乐，那么又有乐器悬处虚空，如天宝床，不古自明。那么这个呢，是讲这个楼阁，前面是讲楼阁啊。那么这里是讲那里的这个讲那个奏乐，讲那个音乐。那么音乐呢，先讲这个楼阁中，在那些宝楼的这个楼啊，有楼有阁啊，是那个建筑物有这些个，在那些楼阁中啊，有那么有无量诸天在那里啊，做天祭乐。天祭乐，祭乐什么？祭就是这个，艺术，指的就是这个艺术什么呢？这是音乐这方面的艺术，就是祭乐。那么这个我们知道，经里边呢。在艺术这一方面，为什么指这个音乐呢？不讲其他的这个艺术呢？因为音乐这种艺术啊，最能够啊，来这个调和人的这个性情的，对于我们人的心理这个改变呢。最具有功效，因为我们在这个世间呢，是看其他的，你看一幅画也好，看这个其他的种种的这个一幅字也好，都没有音乐这么能够感动人。这个音乐，你从你耳根里听进去，你的心里啊，就随着这个音乐发生变化。所以他这里这个在极乐世界那个音乐多得很呐，流水的声音也是音乐，风吹的也是音乐。这里讲的什么呢？有天人，天在那里啊，做这个天祭乐。天祭乐我们知道，那就是太好了。我们现在这个所能够听到的这个音乐，就是人家音乐家 啊，这个或者唱的歌，或者是用这个乐器弹奏出来的这个音乐，那还真正这个那个真正是大音乐家啊，中国的这个音乐最好的那个弹出来才好啊。如果说不是一个大音乐家，而是弹的那个现在的那些那个音乐了，那根本就那不称其为音乐了。那么这个天乐呢，可以说我们这个世界上这个人呢，怎么样的大音乐家也比不上那个天上的音乐。那么这里就是说，在极乐世界啊，那个楼阁之中，在楼阁里面奏的就是天乐，天上的，如同我们所常常讲的那个天上的音乐。天上的音乐有多少呢？有无量诸天呢、啊、诸天是不止一个天啊，你就拿这个欲界天来讲呢，有一层二层一直到六层，这个天上的那些这个音乐奏起来有多少啊？无量，加上你数也数不清啊，有那么多的天人在那里奏乐。阁中就是在楼阁以内有这么多的诸天奏这个音乐之外，又有呢，又有乐器啊，啊，有很多的那个音乐的那种这个乐器，这些乐器啊，啊，像我们这个世界上有，比如说有这个有琴啊，有箫，有瑟啊，有琵琶等等啦。我们是也不过这几种啊，寥寥可数的。在极乐世界乐器那就多了，数也数不清，太多了。那些乐器呢，悬出虚空，就是悬在虚空之中啊。你看这个有，这有我们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这个世界就没有了。你看这虚空的哪有乐器呢？如果说这一个琵琶跑到虚空了，人家这觉得很奇怪了。但是极乐世界那些虚空到处都是那些乐器悬挂在那里，那乐器就是如天宝床啊，啊，这个乐器那个乐器是悬挂的，就像那天上的那个宝床是一样悬挂在那里。这个另外有什么呢？这些乐器在那里谁来弹奏呢？我们这个世界上是，你说钟鼓，钟要有人敲啊，鼓也有人这个打鼓啊，啊，敲钟击鼓啊。那么那个就不是了，那个极乐世界是不鼓自鸣，鼓就是啊，就是奏啊。不弹奏啊，不敲啊，你不用人工，不用人工去弹奏的话，那些乐器啊，自动在那里奏乐，叫自鸣。这个世界我们像这种情形，我们只能想象，在这个世界，这个娑婆世界是没有的，哪里也找不到这样的。那么这些个音乐要看，要这个他这个经文呢、啊、要把这层次要看清楚。这个诸天做的乐是在楼阁里面，乐器宣出空中是楼阁外面啊，这个两层外面的那个如天宝盖不顾自明，那是自然的了，那当然是更好了。就是在楼阁里面呢，是有天人这个奏的那些音乐，奏的就是天上的这个天乐了。天乐究竟好到哪里呀？那我们 这个可以也可以说比喻吧，在比如说我们现在在道场里面啊唱的那个赞，这个那个那种音声，那种音声这就是叫梵音呐、啊。梵是什么呢？梵是就是天上的，在印度那个时候，那个音乐最好的就是这个天上的这个梵音。那天上梵音为什么就是印度人知道啊？那就是在印度那时候，佛教啊，以及那个印度修其他宗教功夫都相当深的，那些有功夫的人呢，他就亲自听到天上的音乐，所以把天上的音乐能够记录下来呀、啊，在人间啊，这个奏出来、唱出来，那叫梵音，最清净的那个梵音。所以我们现在在道场里一听到这个唱这个赞，各种赞呢，一听之后就起了道心，心里就是自自然然的就很清净。这就是啊，我们可以有这里可以想一想啊，天乐啊，那绝不跟我们人间的这个音乐是一样的，它能使我们人能够得到净化，心里能够得到很清净的这个感化。那么看了以上这两段，就心里我们这个想什么呢？想这是讲其中的一个楼阁，像这些楼阁呢，在一一界上，就每一个境一个社区之内，就有501个宝楼。那么这个界有多少呢？在极乐世界那个界就数不清了。所以像这个宝楼啊，在这个极乐世界遍处都是的，这些音乐也是遍处都是的。嗯，那么我们心里啊，总是要这样想法，说整个极乐世界都是啊，到处是些宝楼啊，这些啊，这些天乐以及自然的这个乐器，在那里一个演奏。演奏这些音乐呢，有什么好处呢？下面就说了，此众音中，皆说念佛念法念比丘僧啊，他这个音乐啊，这个唱出来并不是叫我们听起好听啊，听起很好，我们在这世界上听音乐顶多是感觉到很这个有美感呢啊，心里感觉都是就是很美很好。那么在这个极乐世界，这个音乐啊，不但是美感了，而且它有法，在这个众多的这个音乐之中，这些音乐呢都有这个意思在里面。什么意思啊？他这音乐都说啊，就含有叫我们这个在那个极乐世界那个人呢、啊、听起之后，你自自然然就发起了这个念三宝的这个心，你的念头自自然然的呀，就念佛念法念比丘僧，就是念僧啊，一听音乐听了之后，你自然就感觉到要念三宝。你看这个音乐好啊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，你说这个除了道场里面听那个各种赞子以外，在外面听那些普通的音乐，哪有这个功用啊？他这个是叫我们念三宝的。念三宝啊，前面在上面那一关我们也了解了，就是这个念佛，念佛好处啊，就是佛是这个 至高无上的就无上正等正觉了，是大觉啊。一念佛，我们心里就像这个觉悟，一有觉悟呢，世间那些邪知邪见的自自然然就不会起来啊。所以念佛心里就是就会开觉悟的。念法呢，念到这个佛法，法是修持的方法，包括道理，包括种种的这个方法。那么了解这个，我们就能够断种种的这个迷惑颠倒的烦恼，就是断烦恼啊。烦恼为什么？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断烦恼啊？我们人人都有无穷无尽的这些烦恼，这个烦恼没有佛法不能断，念法就能断烦恼。断烦恼，烦恼一断了，就能够明心见性，就能够成佛啊。再说念僧啊，念这个僧啊，僧是什么呢？佛不在世间的时候，能够把这个法传下来啊，让人家知道来度化众生，就靠僧宝啊。你念僧的话，恭敬僧，也就是学法，那你所得的什么呢？僧就代表这个啊福田，你种福就等于种田一样的。你念僧的时候，你种了无上的福田，得到种种的福报。我们念佛的人呢，学佛的人呢，得了这个福报，福报是在哪用啊？福报重要啊。很多人念佛念到将来的时候，要往生的时候，有种种障碍，那就是福报不够啊。有福报的人呢，平常也很少有障碍，他能呢很顺利的在那里修持，到临命终的时候也没有种种障碍，这就是福报。那么这个念僧呢，就有这些福报。到极乐世界还要念呢，已经往生极乐世界了，还要这些福报啊，当然还要。除了自己继续往上面修，还要成佛等等。你将来啊，再到娑婆世界来，再要度化众生，度化众生也要有福报。度化众生没有福报的话，这个法，你比如说我们大家要劝人家念佛，劝人念佛，人家你一劝，人家就相信，就肯念了，就代表你有福报，你能够度众生。如果说我们没有福报不够的话，我们劝人家念佛了，人家不肯念，这就是我们的这个行菩萨道还有障碍，福报还不够。所以到极乐世界呀，继续还要修这个福报啊。那么再讲深入的一层来说，到极乐世界啊，我们现在所讲这个三宝是别体三宝啊。讲到那个最高升的地方，高升地方啊，我们每一个众生自己就在这个一念之中就具备佛法僧，我们本性就是佛，本性里面就有种种的法，觉悟之法，本性自己就是僧，就是佛法僧三宝一体都是具备在我们啊这个心性之中。所以到极乐世界念的三宝跟我们在这个世界念的三宝不一样啊。我们的这个世界呀，你能够把这个别体三宝念得恭恭敬敬的，就是不错了。 那就是一个高人了，你修持的功夫就是了不起了。一体三宝暂且不讲，办不到的，我们在这个世界讲一体三宝办不到的，值得的是讲这个别体三宝，接着是寺庙里道场里佛像，我们就当这是真正的佛在这里。我们念念佛拜佛，见到这个经典，我们就恭恭敬敬的来尊敬这个经，尊敬这个法。见到僧宝，我们就恭恭敬敬的来敬这个僧宝。能够守住这个镜子，我们的这个就能够啊开智慧啊，有大不相同啊。下面慈祥诚意名为初见极乐世界宝树宝地宝池，这一段呢就把这个总观呢这个总说一句啊，做一个小结。结就是说，这种想这种观想成就了之后叫慈祥诚意，这种观想成就之后呢，名为这叫做啊初见极乐世界。所谓初见呢，那还是概略的见解呢，你还不能说是详细的见呢。详细的见呢，你看看我们这个在这个世界的众生的心理啊，我们这个心眼太小了，这个一想到那么多那么详细讲的时候，这个容纳不下那么多啊，所以只能说初见。初见极乐世界哪些什么呢？前面有讲，有宝树，有宝地，有宝池。因为前面的已经是讲的比较详细，这里即使总观呢，只能做个这个概要的，概要就是把握这个要领。要领的话，你就说极乐世界啊，整个这个大的世界呀，是一个琉璃世界，一片大地就是琉璃。琉璃上面呢，重要的什么呢？重要就是宝树啊，再呢就是宝地宝池，地上那些这个画的界限，七宝莲池，这些把握这几个要点呢，你看，然后在里面住一层一层的去想。那么这一句也就把前面那些观成功的那些个环境都包括在内了。宝池前面也讲过，宝地也讲过，宝树也讲过。所以在这里呢做一个一个小的结论。因为前面都观过，那么这里一提到宝树呢，我们心里马上就想到，哦，宝树前面所讲的那些情况，宝地也是这样，讲到宝池也是前面所讲的那个啊，有这个十四支，有八池水等等的，那个上面有多少的杂色，这个金刚啊，水也是在这个莲花之间那个来往的流注。这里一提到这几个字啊，就前面整个都连带的想起来，这是一个要点。再呢，我们要了解呀，我们看经文呢，要随文入观呢，随着这个经文所讲的这个道理啊，我们就是心呢就往里面呢想象。观想的时候，我们心一定要开放。我们现在这个心呢， 怎么样拉我们现在想怎么样关也关不出来。那问题在哪里呢？问题我们这个心呢，心里就是没有放开来呀、啊。心要一定放开来，心不放开的时候，我们在这个世界认为这个地哦，这个大地多么大了，大地啊，整个地球搬到极乐世界，放在那个莲池里边呢，看都看不见呢。那个莲花上那个莲花一半一半的，我们这个台湾这么大一个地方，在我们认为就不得了了，可拿到那个七宝池里面呢，放那个莲花瓣上恐怕还看不见呢。再看树上那些那个那么高的树，有多少寻高的那么树，树上一片叶子的话，那我们凭我们现在的心量，我们看也看看不到这个边际的，你想想看。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心呢、啊、要放开来。那么这个心怎么样放开来呢？我们现在是一般心放不开，那问题在哪里啊？过去我们老师在每一次在那个打夫妻的时候开始都讲到最后，他老人家总是讲放下万缘，哎，一句符号一直持下去，这是讲到最后，就是一律的都是交代这几句话，放下万缘重要。哎，就是我们无论持名念佛，一直这个在研究这个观经啊，我们要把念头放在这个极乐世界啊，也要把我们在这个世间的这个万种的这种缘呢，各种的种种的这一切的缘呢，都要放下，就放下万缘。你不放下万缘的时候，心就被这个世间的种种的因缘呢，把我们把它遮蔽起来了，对，那就是没有办法跟那个世界能够接触，能够感应。问题就在这里啊。所以最重要的一点呢，我们这个研究这个经，尤其是在持名的时候，一定要放下万缘。这个世界的时候怎么样好，我们固然是不必贪恋它，就是这个世界最苦最不好的事情，最恶劣的事情，我们也不必为他痛苦。我们前面就讲过嘛，我们在这个世界是本来就是个过路的客人一样嘛，不是久居之地嘛，那我为他，为这些生生灭灭的这些假象，为他苦闷干什么呢？把这一切放下，顺境也好，逆境也好，一切放下，这个大家心里就开了。这样心里一开放一开朗的话，看那个世界上极乐世界的宝树也好，宝地也好，宝池也好，它有多大你就能看见多大，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一点。这是总观的一个总结，是为总观想名第六观。以上所讲的这个，从这个众宝国土一直到这个初见极乐世界宝树宝地宝池，那么这个呢叫做总观想。总观想就是把前面所讲的那些观总起来做一个观想，这个就是第六观。到这里为止，就是把这个极乐世界整个依报就是观想完了。往下呢，到这个下次要讲的就是那就是正报庄严了，讲这个佛怎么样观这个阿弥陀佛，也就是那观这个大菩萨，那么这里呢就是总结的说一句啊，说明第六观。
若见此者，除无量亿劫及众恶业，命中之后必生彼国。这一段是讲啊，这个观了成就，见到极乐世界这些宝树、宝地、宝池等等，那么得了多么大的利益，就是讲这一段是讲这个意思。若见此者呀、啊，就前面就讲过，这个能够观成功了，观成功见到极乐世界，这个虽然是初见极乐世界，概略的见，那就不得了了。那么初见极乐世界这些个树、地、池这些情形，那么得的利益怎么样呢？可以除。除就是消除啊，除掉了，可以除掉什么呢？除掉了这个极重的罪，极重的恶业。恶业，我们在这个世间的这个凡夫众生，没有一个人不造恶业的。恶业是有轻有重，重恶业啊。讲无戒也好，讲菩萨戒也好，哎，大家都知道啊，杀盗淫这个、都是重业啊。再讲到极重的呢，那就是这部经里边，你看前面讲那个杀夫，那都是极重的恶业啊，嗯。在中国古代那个乱世弑父弑君的那些人，乱臣贼子造的都是极重的恶业。所以在我们这个时间呢，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呢造这个极重恶业呢？就是这个贪心太重了，贪嗔痴慢疑啊，贪嗔痴慢疑，有贪心持愚痴，看不清楚事实啊，慢心，自己是傲慢，看不起人家，哎，认为自己意见就对的，别人就不行。这个嗔恨心也更不得了，这个疑惑呢，怀疑的这些个事情啊，有这些烦恼在这里呀、啊。任何一个众生都有这些烦恼，都有这个极重的烦恼。有这个重烦恼，他就会没有机会，再有机会他就会造了恶业。怎么有机会呢？我们看历史上那些乱臣贼子、弑父弑君呢，我们没有那个机会啊。我们不要是看人家，我们自己觉得自己了不起啊。有了机会，我们照样是弑父弑君啊。唐太宗知道不知道？唐太宗在历史上还说是个好皇帝啊。他为了，哎，维护为了要争夺一个地位，他把他的哥哥都杀掉了。嗯，照样的造的这个极重的这个重罪吗？嗯，历史上同一个家族兄弟之间争这个帝王之位的，互相仇杀、互相杀害多得很呢。嗯，有大有小的，大的造这个大的罪业，小的造的小的罪业。总而言之，我们在这个世间，只要在这个世间，我们是个凡夫啊，人人都在造这个重大的这个恶业。哎，所以找这个极重恶业了。这个极重恶业呢，能够看到这个就可以除掉，除掉这些极重恶业。不但这个除的极重恶业啊，除了多少呢？除无量亿劫啊，无量亿劫以来生生世世造的那个恶业。 你看看吧，我们这一个人呢、啊，这一生短短的几十年呢、啊，造的罪业呢就不得了了，何况是每一生每一生生生世世的、啊、累积起来啊，有无量亿劫，那么多的时间，那么多的生啊，这个生存的那个时候啊，所造的那些恶业，你能够见到这个，就能够把它除掉，这个利益你想想看有多么大的，这么多的积重恶业，这是一个大好处利益。再来就是更重要的，就是命中之后必胜敌国呀。我们一个人呢，不论那个寿命多长啊，就拿这个现在这个一般的人的寿命说吧，啊，有的是七十几岁，有的八十几岁，九十几岁，活过了一百岁的也有啊，一百多岁的人也有啊，就算活到了一百多岁，啊，一百几十岁，还有终了的时候，终了之后，普通人呢，究竟到哪去啊？他不知道啊，嗯。就是普通学佛的人，不学净土宗的人呢，他命中之后，他如果说是没有这个断活的话，见思活没有完全断的话，他一下辈子自己到哪里去，他也没有把握啊。那么学净土宗念佛法门的好处就是这样，命中之后，他有归宿的，归到哪里去啊？回家了。回到这个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就是自己的家，嗯，所以命中之后啊，必生彼国，彼子必然的能够升到极乐世界去，嗯，如果是没有这种功夫的话，虽然想回家了，想回家种种的障碍回不了，还是不行的啊。你必须要把那些障碍扫除了，包括这些这个恶业啊，那么这些一切都扫除了，命中之后必然的一定能够升到极乐世界去。这个是一升到极乐世界，那么当然就是除了这个世间这个六道轮回啦啊，而更可贵的就是一到那里呀，很快就能够成佛。我们这个世界修行成佛，那多么困难了。释迦牟尼佛就在这个世间修成佛的，要三大欧僧祇劫，那就不得了了。我们普通人能够办得到吗？到极乐世界就是那么好。那么这一段呢，就是讲啊，得的这个利益，这一段，做事观者名为正观，若他观者名为邪观。这一段要交代要分住这个观呢、啊，有正有邪啊。啊，什么叫邪呢？就是说，完全照这里所讲的这个方法啊，那么去用功去观，那叫正观。如果说是用的方法不如法，所谓不如法呢，就跟这个经里面所讲的不一样啊，那么这个就叫他观。他观呢叫做邪观，邪观那就害人了。邪观的话，不但不能够除那么多的积重恶业啊，甚至于还造恶业。业证啊非常重要。怎么说呢？我们虽然是持名念佛，不修这个观，不修这个观法的，这是观想念佛，我们没有修这个法。 但是我们不能不了解。如果说我们对这个观想念佛这个方法不了解的话，那人家现在的这个到处啊，你就讲他又做这个观，他又做那个观，他又方法多得很。他说他的业力做的时候很快就能成就，你不想我当面试试看。哎，他有种种的那种说法，哎，引诱这个学的人呢去跟他去学。但是你要把这个经理这个关键你翻开了，叫他看一看，你提出问题叫他给你解释解释，他连这个经文的那个文字都不通，现在的这种人多得很。哎，我们